里的三天要写起来哦，不够啊。所以我就为了这个小说创造了一个山。你怎么可随便创造山呢？不可以啊。但是我引了太阳说的神话来说，太阳说一个神话，他说人类的父亲都是太阳。那太武山、北太武山、南太武山，这个什么大八仙山，是从那边来的。所以那个山是母，是人类的母亲，太阳是人类共同父亲。其实这个东西哦，它放了一个所谓发生学哦，或者生态学来讲，这个神话里面啊，这里面有比例的哈、哦，这神话里面呢、哦，有点经过这个李约瑟的那个。这个结构主义哈、哦，那这样象征理论下去哦，那这东西是不得了的东西，迷死人哦，那是有大道理的。所以我同样的道理，我根据泰雅族的有一种母亲的山，有这种传说，那我就创了一个太武山，太武是不是原始的妈妈，原母嘛？那这种在文学里面一直有大地之母，有这种感觉。我把它概念转化成就是这样的山。那么这个山在哪里？麻烦了，那你写完了以后，你想你带我去看那个山？哎，我那个山就我要创这个山呢，不是每一个人看得到的，是不是？很激动，那天我没告，不是，是太阳的传说啊！我就给太阳的传说去抓不着我的毛病了。我说三个激动，你怎么会这样讲？传说里面这样讲。有的人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所以讲太阳是传说。我把这样一个写当中呢，就写这个往山跑。一个人跑没有写，没有几张了。有一个人追他，这气就来了。他逃，他追。那逃那个山里面，他就发现忽然逃进山上他进去了。但他那太阳高照，不是一般人找得到的哦。看你的程序，你的态度，他跑进去了，可见山。大自然大地接纳他，接纳他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逃了以后碰到一个白布蛇，哎，我妹妹传说白布蛇咬到一百步就会死掉，他就要说很快能够发展跑掉，就他就被人咬到的时候，哎，他后来呢，追他的人了、啊，被他咬，这个追他的被人咬的过程里面，是主角里面设计让他往那条路走，有那个余力，我这个。有你说给你我这个小说啊，你这个是你的缺点，你怎么写这个对这个这个主角里面也设计人去这个让追他的人被蛇咬，这样讲话就不知道人了。我写的人还是一般的人了，不是圣人了。所以他这种他要我的命，我被蛇咬到，我想办法让你也被蛇咬到，人情之上有什么不对啊？所以这个比例我认为我不接受的。后来两个人被蛇咬到。出来一个两个人被蛇咬到呢，感觉完全不同。那逃跑的人突然间整个心情放下了，不要跑了，越跑不要了。但是他给心里人一片悠然安详。为什么啊？我终归死在我的主意上。对，那另外一个追他的人啊，哇，刚刚相反，后悔的痛苦流涕，又叫又骂。为什么？他摔，为什么这么摔？我为了10万元的这个奖金，我今天死在异国异乡，荒山里面，越想越气啊！因为他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一个人很平静，他血液循环比较慢，所以那个很激动的人血液循环快点，是后被咬到的先死掉，活力不活力，活力还是活力啊，还是死掉。那他死以前呢，我把一个一般的想法推翻，一般人讲什么？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不一定。我认识我的对人的了解不一定，所以那一个要追他的人，要死以前还骗他站起来，再开他一枪。我要看他你现在没有先死，那被打他的时候，先死比较好啊，一个人就寂寞哎。你看他耐着心情接受。那我这个戏本来就完毕了。那这个追他的人死了，他走到第二天早上。天亮，阳光朝阳起来开始，他朝阳一来就发现身上这个左右手这个中枪了，一片鲜血，他发现这好美一片鲜血。然后呢，他做了一些动作，他是我帮你讲，他走的时候呢，他化妆是卖植物的这个种子，卖太平的， 他带了一大的那个种子呢，是相思树的种子。为什么相思树的种子呢？他一起躲在入库的里，那里面的虫子里面，有人就是山林管理所的人带种子的，所以那个时候带的种子后面有几个动作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像这种小说，每一个动作要给他一个深一层的意思。最后又是为什么？左手拿起那一段相思的种子，相思种子带着结啊，不然散掉了。相思树就是爱，但是呢，人间的爱在人间里面被绑掉，有一个结把它绑掉。他最后拿起来，用牙齿把那个结打开，这个都是有样子意义的。牙齿是什么？最原始。回到人间的爱恨情仇或者什么恐惧什么都没有了，回到人本身，用自然的力量把那个结打开了，把人间本来的爱的那个结打开了，伸手把那个种子拿一些撒在地下，他周围后面也撒在他的敌人要杀他的人他的身上，这表示什么？和解了，原谅了他，和解了，也撒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后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讲，说这些撒在地上的种子有一部分的发芽，注意你的爱你的所做的事情不是全部会发芽，但是有一部分发芽，不可能你做了所有好事将来你要给他算账全部传授我客人了啊，有一部分会发芽。然后呢明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这是一片相思树苗，就人间的那个斗争，人间的仇恨，最后你如果认定会以大地结合的话，它化解了，那就化解以后，大地是一片爱的世界。于是他发现这个血留在地下，地里面它就好温暖，因为这个血掉下去，明显地感觉到我和我的土地连在一起。那这个小说对我来讲是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淋漓尽致的把它表达。再有人讲，如果把这篇改写成论文，这篇论文，我实际上我老年有很多短篇小说写的就是一种以论文的形式写的啊。因为提一个，我这里不解释了，我提一篇这个叫《耶稣的眼泪》啊，其实那是对这个李德文先生还是当总统的时候，对他有一点点讽刺的意思啊。那么那个小说技术不好，他真的不好，我想他不好，但是那意思很有趣，不妨你看，我看短篇小说这样可以了哈。写他写的，好像写论文，就谈到想到我谈我的太平山里面的相思树的意象，很厉害，现在年轻人很厉害，我没有想到他都想到了。
好。老师，那我们就谢谢老师，替我们把那个短篇小说那么精彩的部分做了一个说明。那我相信，这有志于就是研读老师短篇小说的一些读者，应该会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啊，对老师创作的动机，然后写作的技巧，会有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一个认识。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谈啊这个长篇作品？那老师长篇作品是蛮多的啊，有《寒夜》，然后《杰伊西莱安》，满彩霞的《春天》，《秦年无恨》跟《埋怨1947》那么多本。那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今年请老师同样的按照就是老师当初写作的一个次序啊，也请老师谈谈这些作品的创作当初最初最原始的动机，然后过程当中所抓到的瓶颈，完成之后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喜悦感、成就感。
我想这样啊，现在做一个归纳的哈，我想我长篇大概我已经忘了10本还是12本，已经忘了哈。如果把它挑出来的，我能挑4本啊，4本还有一个后面一个副本啊，这4本呢，大概假如有一天盖棺论定的话，以这个四个角度来看我的小说，大概我的文学观或者文学上一个表现，或者我这个人大概都可以。一个是历史的一个重现里面两个东西啊，历史的重现两个，一个是《寒夜三部曲》，一个是《埋怨1947》。《寒夜三部曲》是写，一八八几年，就是说到1880。